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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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。在今天我们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要和各位一起思想的一个主题是我们必会有收成。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那得的也是什么，就是说你努力要做什么，将来就从那里有收成。在新约的加拉太书，我们的主耶稣鼓励我们要行善，他说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有收成。所以行善不一定在这个行善的路上就会立刻有好报，有的时候反而是好心没好报啊，所以我们会灰心。在这里圣经鼓励我们说，做该做的事，不要丧气，不要失去我们的志向。我们努力了半天，虽然没有马上的看到果效，确实这会叫人很气馁，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成果都不是立刻可以见到的。就像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就发出了命令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使命，叫我们传福音到地极。可是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的基督徒，他们要传福音到地极，但是有多少人，他们面对了许多的逼迫患难，可是他们面对着逼迫患难，他们依然是敞开着胸襟啊，有一个广阔的视野，也可以说听见神的命令，听见主的命令，他们就把他的视野放得很远，放到全世界，因为主说了要把这个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他们就拼命去传。虽然有反对的，虽然有许多人因此而殉道了，但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的主不但是在他的祝福里使这个福音传遍了当时的世界，譬如说他们传到了北非那个地方，他们就遇见了有一位非常会读圣经的，叫做亚波罗。亚波罗这个人，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十八章就看到这个人的名字。这个人呢是大有学问的，生在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是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啊，这个城啊早在罗马帝国之前呢就已经有了50万人口，而且那个时候这个城里十分的发达，他们的藏书啊有20万册的一间图书馆，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中心。那么就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们的神竟然让亚波罗听见福音，他来归顺了我们的主耶稣。神还差派了亚基拉、百基拉这对夫妇带领他。所以我们看福音所到之处，都一再的遇见了神要用的人，他们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成为神仆人，像保罗啊、彼得啊、约翰啊，他们的福音伙伴。所以我们看到亚波罗也在那个时候接受福音以后，他也努力的传福音。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神兴起了这么多的咱们中国人兴起来信耶稣，热心爱主，我们也要积极的传福音，从我们自己家，然后到我们的村，到我们的城镇，要一直到全中国，因为中国是属神的。我们千万不要灰心，无论我们是做善事啊，用爱心待人啊，就算是对待陌生人，都有极大的意义。我们行善不要丧志，这是我们神所说的话，因为将来必有收成。就算今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收成，好像行了很多好事，帮了很多人，有时候呢真是好心没好报，但我们依然不可以停止行善，用爱心待人。因为就算今生我们没有得到人的 好报在天上，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福分，神要赏赐我们。所以神既然给了我们健康的身体、聪明的头脑、伶俐的口才，我们就要为神工作，就要按着神的吩咐来说话，按着神的旨意说神要我们所说的，行神要我们所行的善事。虽然收成总不是立刻发生，但必定会见到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借着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7-10节，我们一起借着这段经文来认识神的话，并且给我们大家自己加油。请您打开圣经，我们先攻读这段经文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六章的7-10节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将来有收成。圣经说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马太福音5:13-14-16，圣经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
在今天所攻读的经文里，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可见今天我们所做的都是要向神负责的。无论我们是帮助别人，无论我们是接受别人的分享，这都是有神的美意。我们的神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一样的用爱心待人。因为无论是行善助人，用爱心待人，严格说来，这都是一种投资啊，可以使自己将来有收成。所以行善，它不只是为着帮助别人，荣耀神，更是为我们自己积存财宝在天上。神提醒我们，不要自欺。神讲了两次，神在6:3说，不要自欺，到了7节，神又提不要自欺，这两处都是跟爱心待人有关系的。3节的自欺是指有一些人，他们没有用爱心待人，却自以为是用爱心对待人了，所以主说这是自欺。而7节这里所说的不要自欺，是说如果我们 不是诚实的爱主爱人，尤其是在帮助人忠心奉献上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行，还以为自己并没有得罪神，这是自欺。其实在这个纷乱的世代里，今天我们能够平安地活着，这真是一个极大的恩典。今天我们不像旧约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有了平安的日子，我们就要献平安祭，或者是为着还愿献甘心祭。今天不需要，因为那个五祭七节所代表的救主耶稣基督，他已经来到了，他也已经升天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感恩，我们看到许多的基督徒，他们为着天国的工作，他们多么愿意的奉献。正如神的忠仆江守道弟兄所说的，他说没有爱是摸不到口袋的。是的，今天基督徒，我们看到各处的基督徒为着神的工作，他们奉献，只要知道哪里需要建造教会，或者是助人，或者是要把福音呢传到未及之地，许多许多的基督徒都是乐意奉献的。基督徒不只是为着教会的事工，他们也为着社会上弱势群体的需要，也有许多基督徒为穷苦的孩子设立奖学金，为青年人的工作，他们付上大量的金钱，这些事情神都看在眼里。当然，我们的天父并不是因为缺少什么，而是我们乐意献上，神就能够使用。无论我们是出钱出力，我们因为是乐意，就能使多人蒙福。相信我们都清楚知道，神放在我们手上的，无论是权柄啊，无论是金钱啊，都不是为着我们自己。好比乐意助人的心，这都是圣灵的恩典放在我们的心里，千万不要忽略了行善助人的这个责任呢，因为我们的神必会追究。当然，我们也清楚地知道，我们也不可以借着自己所奉献的钱来争取会堂里的高位、筵席上的首位，滥用了神的恩赐，滥用了神的恩典来骄养自己的心，贪慕虚荣，最后甚至会占夺神的荣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一句话是一个安慰，这一句话也是一个警告，对于不肯用诚实的心来帮助人的，这是一句厉害的警告。但是对于诚心奉献，按照自己的力量在神的前面敬忠的人，他必定会得到神的赏赐。所以那些存心自夸还有骄傲的人，他们所种下的既然是荣耀自己的种子，那么将来他必定是自己来收取这个败坏的果子。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很有爱心的，不只是爱神，也是爱人，对人有恩典，对神是忠心的，因此他的全家蒙福是必然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应许。爱我们的神都知道，我们人人都是希望自己蒙福，但是神赐福给我们之后，他要让我们使更多的人借着我们认识神而蒙福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流通的管子》，那个副歌说，主啊，我愿成为管子，借我流露主恩典，求主大能向我涌流，使用我每时每天。这首诗歌应当成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要求主在每天每时使用我们，成为流通的管子，从神得来的福分与人分享。虽然有极少数的人，他们并不是很热衷于帮助别人，尤其是看见别人因为得到帮助而蒙福，他就会想，这个人是不是不劳而获呢？这就好比在马太福音20章1-16节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了一个故事，那就是主啊，清早就雇用了一帮的工人，到了快下班之前，他又雇用了一帮人，到了黄昏 发工钱的时候，发的工钱是一样的多，这样那清早来的就觉得这个主人太不公平了，我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，然而这一批人却是快要下班的时候才来工作的，怎么得的工钱和我一样多呢？但主耶稣说，这是恩典，是天父施恩给不配的人。可惜的是，这种狭隘的自私的心理会认为自己为别人付出是自己吃亏，却是没有想到做人呢，要是能有贡献，能够让别人蒙福，这是多大的福分呢？这绝对会比只是自己蒙福的福气要大得多，因为贡献就是一种快乐，能够善用此身叫人蒙福是莫大的福分。有许多的人，他们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有贡献的人生，有许多的人，他们做义工觉得很快乐，有意义，有更多的人，他们是乐意付出，踊跃的捐献助人。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鼓励他们为着圣徒的捐献，就是外邦的教会要帮助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，使徒保罗对他们说，你们要按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早就准备好了是诚意，献凑这个诚意就不足了，所以保罗要他们的奉献在神的面前是蒙悦纳的。所以贡献别人真是一种快乐，能够好好的善用我们这一生叫别人蒙福，真是莫大的福分呢。今天我们若是有能力能够替别人解决困难，能够看到别人因自己蒙福，这是多么快乐的事。这种快乐绝对不是那些自私狭窄的人能够理解的。千万不要因为看见自己蒙福而高兴地忘记了帮助别人，因为只有领受而没有付出是不能叫人有蒙福的生命。在我们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忘记助人了，因为生命是一个储蓄，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是顺着肉体的喜好去行事的，就等于是替自己撒下了一些败坏的种子，也可以说是为自己种下了一些灾祸。但是顺着圣灵撒种的呢，就是顺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来行事的，那必定会从圣灵收永生。这个永生是代表一切属于永生境界之内的福分呢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行善的收成，但圣经说到了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在神的手里，时间是在神的手里，机会是在神的手里，赏赐也是在神的手里。所以只要是时候到了，就是收成的时候到了，主必定会使我们丰富有余。就像在新约的雅各书，公义的雅各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就像农夫忍耐等候，最后农夫因为得到了秋雨春雨，他地里的出产就一定会丰富的。所以雅各说，你们应当要忍耐，要坚固你们的心。所以有了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，这个众人是指一般人呢，当然也是包括了没有信主的教外的人士。在箴言的第三章27节，智慧的所罗门说，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，不可推辞，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。智慧的所罗门坐在宝座上，看尽了人间事，在他智慧的认知里，他懂得了助人是个机会，而那放在我们前面需要帮助的人，他就是我们的责任，他也就是那一位应得的人。所以我们的手中若有行善的力量，神却让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，就应当趁着这个机会来行善，千万不要错过机会。因为我们这一生中并不是一生都一定会常常充裕的，所以当我们的手中有了力量，又看见别人缺乏的时候， 就应当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，无论是教外的人、教会的人，或者是自己家里的人，都不可以找托辞轻忽了担负家人的需要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，他教导提摩太如何的管理教会的这卷书信里，他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应主帮助我们都有一颗安和的善心呢、喜欢帮助人于急难，在群体当中也有一颗诚实的心，愿意尽一己之力，因而爱心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，而是成为别人可以实际领受到的动力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盛小梅姐妹
所演唱的，曲名为《耶稣在我的里面》。
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三十五节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
有一个八十岁的高龄老先生，在生日寿宴上被问到他是如何过每天的日子，老先生说：
我呢，每天除了读书、祈祷、听音乐之外呢，就是到隔壁啊，照顾另外一位更老的老先生哦。
学习去发现那些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，并付出一份真挚的关怀，你将发觉生命会变得更丰富，更有意义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台湾每年通报的家庭暴力案件高达13万件，除了亲密伴侣间的暴力，大人虐待儿童之外，还有一成五是儿女对父母施虐。在高龄化的社会形态下，老人遭虐的通报数字快速成长，从每年约3000件增加到约8000件，包括疏忽照顾、遗弃、言语暴力、施虐、啃老、讨钱等等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赐下恩惠怜悯，使众多因照顾长辈而倍感压力的儿女找到舒缓情绪、放松休息的方式，也为年迈的父母找到合适的同侪团体、老人照护资源的供应。愿社会百姓对家暴情势不冷漠旁观，勇于通报并介入救援。愿法律制裁施虐者，保护并安置受虐的老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做完了祷告，我相信我们的心里都会觉得十分的难过，因为这种事情啊，无论是在台湾、在世界各地、在中国大陆也不少见。人的心被罪恶所污染之后，就是这样的可怕，所以我们只有借着福音来复兴每一个人，走回正路。好，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